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特立腾大公会议以后教会革新的情况，谈到了好几位的教宗，圣毕月第五、俄我略十三、西斯笃第五、乌尔班第七、俄我略十四、伊诺森第九、克勒孟第八，也谈到了两位列入圣品的主教，一位是米兰教区的圣加路鲍罗梅，另一位是日内瓦的圣方济撒勒爵。他们都恪尽职责，努力推动特立腾大公会议的议决和纪律要求，而且还以身作则，刻苦力行，因而使得教会走上了真正的革新之路，使得中古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各种流弊，在历史的推演下逐渐改进，重振教会的威望和地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愿意再为您介绍几位重要的圣人圣女，为的就是要让听众朋友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特立腾大公会议以后教会革新的真实面貌。我首先要介绍的是罗马的宗徒及祈祷会的会祖，他的名字叫做圣腓里伯乃利，他是佛罗伦斯一位律师的儿子，生于1515年，死于1595年。在他23岁的时候，放弃了家产的继承权，到罗马开始侍奉天主，度祈祷补赎的生活，以一种畅快人心的姿态，在16世纪艺术和悠闲的罗马城出现。热爱他人的心火促使他走进医院，以慈爱为病患服务。不久之后，他就赢得了病人的欢心。接着他开始向他们谈论天主，因此而回头的罪人很多。病人痊愈之后，也都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也有的成了他的徒弟。腓里伯乃利的名声不久之后就传遍了全罗马城，他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常常会以简短的语句与人谈话，或者是用幽默的笑话吸引路人接近天主。他也常常去工厂或者是商店，跟工人或店主以及采购物品的人交谈，在言谈当中很巧妙地把人引向天主。在罗马，他专心研究了神学和哲学，由于谦逊的缘故而不愿意领受司铎神品。在他为拯救人灵辛苦工作了12年之后，在他神师的催促之下才升了神父。升神父之后，从早晨到午间经常的听告解，然后跟来办告解的人一起举行弥撒。下午他集合所有来拜访他的人，为他们讲道理，前去拜访他的人就越来越多，连他的住所都容纳不下了。于是他们的聚会就转移到一座小圣堂，他们先静默一会儿，然后腓里伯乃利就朗诵一篇圣书，再讲20-30分钟的道理，题目多半是圣人的行实、圣经章节、教父或教会的历史。最后他们一起唱歌或听音乐作为消遣，这样日子久了，这群由俗人聚成的热心人士被吸引迈向内修，又深入了解教义，然后把腓里伯乃利传给他们的精神向自己的周围发展开去。有不少的神父也加入了腓里伯乃利所开办的活动。腓里伯乃利经不起这群神父们一再的要求，把这群神父组成了祈祷会。祈祷会是在俗的神父们的社团，在服从之下共度团体生活，但是不愿发圣愿，爱德是联系他们的唯一锁链。在腓里伯乃利去世之后，才有人把几条具体领导性的原则写了下来，作为祈祷会的会规。腓里伯乃利原本是希望到印度去传教的，却做了罗马的宗徒，上自教宗下至离港胡同的儿童们都认识他，受过他的影响。他先后经历了12位教宗，获得了每一位教宗的信任，却没有一位能够说服他接受枢机的高位。这位教宗们最尊重的顾问 十位枢机、许多的贵族、神职人员和无数教友的听告解思铎，实在称得上是罗马的宗徒和教会最具有实效的革新家。今天要为您介绍的第二位圣人是一位女性，她是重整加尔莫罗圣医会的圣女大德勒撒。1562年8月，特里腾大公会议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在西班牙中部名叫亚维拉的小城里，有五位贫穷的修女建立了一座隐修院。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事实上却是精神方面一种重大冒险的开始。小小的一座亚维拉城，当时已经有不少的修院，为什么又再建一座呢？创办人又是谁呢？他就是德勒撒，当时他已经47岁，有着活泼的性格。小时候偶尔读到致命圣人的行传，就决心要仿效。20岁的时候加入了当地的圣医会，但是不觉得满意，因为他感觉到当时修道院内的生活虽然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恶表，但是距离400年前会祖初创修会时候的那种刻苦生活已经相差得太远了。比方说到了应该去祈祷的时间，修女们反而在会客室里面闲谈，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德勒撒在这样的修会当中生活了27年，不往深处去想也就无忧无虑了，但是好多次内心总是感到一股强烈的圣宠，提醒他要往更圆满的路上走。1553年，他偶然看到一尊遍体伤痕的耶稣太像，唤起了他决定性的改变。他曾经在自传当中写过这样的话：我一触目便感觉到我的五内都震动起来，回想着耶稣为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默想着我对这些伤痕所表现的还爱之情，实在是太乖戾太冷情，于是苦痛就占据了我的心，觉得心痛的好像要裂了开来。我匍匐在耶稣的脚下痛哭流涕，恳求他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永远不要再犯罪得罪他。从此以后，德勒撒蒙受到天主的奇恩异宠，像是审视、超拔等等。但是他的同会修女却认为是魔鬼在作祟。他的听告解审师们，尤其是圣十字若望，却向他保证，认定是天主在他身上所行的奇妙化工。德勒撒在隐修院内便晓得了马丁路德和卡尔文的改教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像在德国法院境内的战争，许许多多的隐修院和圣堂被捣毁了。他认为这些灾祸最深远的影响便是修会会规的废弛，于是他决心要加以整顿，发誓取下由他自己和他同会的姐妹们去弥补赔罪做补赎。他离开了原本安逸的修院，创建了一座遵守圣医会创会之初的原始会规的新修院，和与他志同道合的修女们一起度着跟会祖和早期的修女们所度的那种严厉而贫穷的会规。他们足不出户的在隐修院内度着默观祈祷的补赎生活，粗衣淡饭，终身不吃肉。圣女大德勒撒这位向往默观生活的修女，同时也是一位最具有活力和擅长组织的修女。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宣导革新。她18年之久，虽然疾病缠身，却坐着骡子拉的破车巡行于西班牙各地，经常穿越预热的平原或是冰冻的山岳，不分昼夜地奔波着，遭遇了不少的痛苦和烦恼，却总是面带微笑，不顾千难万阻，竟然创立了17座重整的修会。这些修院虽然已经经过了400多年漫长的岁月，一直是屹立不摇，也一直到今天始终都是教会最最坚强的支柱。 这些经过圣女大德勒撒重整之后的圣医会，在她死后不断地向西班牙以外的地区发展，尤其是在法国，他们对于后世重建灵修精神的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助力。比方说20世纪的圣女小德勒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女大德勒撒对教会的贡献，除了建立了许多具有革新精神的修女院之外，还有她的著作和日记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她不但是被教会尊奉为灵修上伟大的导师，而且还是西班牙古典文学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几年之前，教廷更是打破了传统，册封她为女圣师。圣医会的上司曾经命圣女大德勒撒在百忙当中抽空写了不少的作品，像是她的自传、她建立重整修会的经过、成德之路等等。她虽然书读的不多，但是却天生具有自然而流利的美妙写作天才。她谈论到神秘生活的最高境界和现象的时候，文字清晰流畅，因为这是来自他的亲身经验呢。字里行间到处都流露出条理井然而又炽烈感人的慷慨大方，以及他那份喜乐的情怀。这也是他在严厉而刻苦牺牲的生活当中所修养出来的深度喜乐。圣女大德勒撒的作品有一部分早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写信到电台，我很乐意为您服务。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城邮政信箱第89204号，朝圣之途节目收就可以了。我们在介绍了圣女大德勒撒之后呢，我就不得不介绍另外的一位修会的重整者，他就是圣十字若望。圣十字若望曾经是圣女大德勒撒的听告解司铎和顾问，生于1542年，死于1591年。他对加尔默罗圣医会的男修会，正像圣女大德勒撒对女修会一样，做了同样的重整工作。他也和圣女大德勒撒一样，一进入圣医会就感觉到当时修会的会规太松弛了，常常会向往着更为严厉的补赎生活。圣十字若望正想要转入加都西修会的时候，正巧认识了圣女大德勒撒。圣女大德勒撒向他表示，他只要严格的遵守圣医会最初的会规，就能够得到他所寻求的，而不必另外再找其他的修会。于是圣十字若望就按照圣女大德勒撒的榜样开始整顿修会的工作，但是遭遇到的反对非常的大，修会几乎面临分裂的危机，他本身也受到了各种污蔑和迫害，甚至于被他的同会弟兄关进了黑暗的房间，囚禁了9个月，他内心所受的折磨也不少。他从这些痛苦的经验当中描述了天主为清洁人灵所加给他的考验，被他称为感官的暗夜或灵魂的黑暗。天主惯常用这样的考验锻炼他所深爱的人，引导他们进入神秘经验的领域。他所撰写的著作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神秘灵修导师之一，也是一位西班牙的古典文学家。1926年，教宗毕月第11册封他为教会圣师。节目进行到这儿，我看了一下手表，还有几分钟。那么，我想我就再为您介绍一位在德国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的主要人物——博多禄·加尼肖。他生于1521年，死于1597年，荷兰是他的诞生地。进入耶稣会之后不久就被派到德国，他用了50年的时间走遍了德国各地。他刚刚到德国的时候，当地天主教的情况实在是很悲惨，许多地方的教友缺少神职人员的照顾， 教友们的宗教生活几乎停顿了，整个的德国正面临着变成新教的危机。圣伯多禄加尼肖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创办了许多的大学和中学，培育出忠于教会而且具有影响力的下一代，其中有在俗教友，有品学兼优的神职人员和许多修会的会士，尤其是耶稣会的会士，使得耶稣会迅速的发展。这许多大学和中学已经够他忙得不可开交了，但是这不过是他惊人活力的一部分而已。除此之外，他还编写了重要的辩护学和神学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本名为《教义》的书。到他去世的时候，这本书已经翻译了200版以上，还翻译成12国的方言。罗马教廷也屡次召他去做特里滕大公会议的神学顾问，他也出席日耳曼帝国的国会，各种宗教讨论会，天主教的主教们也不断地向他征求意见。教宗也多次派他去德国、波兰担任微妙的任务。我们把加尼肖在16世纪鲍尼法爵在第八世对德国教会的贡献相提并论，前后媲美。一位使德国皈依天主教，一位将德国从改教的危机当中挽救过来。他是第一个称改奉新教的人为分离的弟兄的人。1925年，教宗毕月第11册封他为圣人，兼有圣师的荣誉。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快乐。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